接上文，努尔哈赤领大兵攻打图伦城，下了决心呢，不抓住尼堪外兰，不报仇雪恨，绝不罢休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强攻不可能，就采取围城的办法，把这图伦城给困的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啊。围着围着，努尔哈赤突然撤了兵了。哎呀，尼堪觉得这里头有文章，这老家伙十分尖角啊，一看城外无兵，那肯定他们埋伏起来了，等着鱼上钩啊，我不能上你的当。但他又一琢磨，不上当也不好使，现在城里连一点粮食都没了，饿死了那么多人呢，明知是当也得上啊。因此他下达了命令，今夜晚间三更天给我突围出城，这图伦城啊，咱不要了。大家一听啊，只好如此，就到外头一刀叫人给砍了，也比饿死强，这边慢抽筋谁也受不了。他们把仅存的战马能杀的就冲击，哪怕吃两口也有逃跑的劲儿，就做好准备了。单说盼到三更天，把城门开放，放下吊桥，图伦城里的人不管是军还是民，可老都往外灌，但是有的跑着跑着趴地上就死去了，饿的有的说跑根本就跑不动，慢慢往前挪，身强力壮的在前边，老弱病残在后头，也分不出哪是兵哪是百姓来，连哭带喊呐。这尼堪还真就猜对了，努尔哈赤在道路两旁安排了伏兵啊，就等着鱼上钩，果然他们上了当了。因此努尔哈赤一声令下，没费吹灰之力，把跑出这些人进行是抓了俘虏，一个也没跑了，而后挥师杀进图伦城。结果到了贝勒府一看呢，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剩下，院里全是一堆堆的灰，有的东西还没烧完，证明他们撤退之前把一些文件所有的东西都烧了。抓了那么多的俘虏，仔细找没找着尼堪，甚至连尼堪的家属也没找着，在死尸里的翻也没找着。努尔哈赤就明白，又叫尼堪这小子跑了。书中代言他怎么跑的，他让旁人开城门往南跑，他领着他的家眷从北门跑的，来了个偷梁换柱。他化妆成普通的士兵，家属扮成老百姓，也没被发现，在混乱之中他们逃到甲板城跑了，把努尔哈赤给气的，我夺一座空城有什么用啊？他一面命把俘虏送到建州城，能当奴隶的当奴隶，死的他就死了，要优待俘虏，不准虐待。他命令下达之后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听说是尼堪这小子跑到甲板城，他马上挥师兜着屁股就到了甲板城。尼堪呢，领着家眷逃到这儿，没到两天的时间，努尔哈赤就到了。现在他犯了病了，睡觉都一惊一乍的，一听努尔哈赤这四个字，脑仁都疼啊。甲板是个小地方，远不如图伦，那都守不住，何况是这儿，连仗他也没敢打，跑吧。努尔哈赤刚到他就弃城而逃，努尔哈赤是紧追不舍， 诉说简短。尼罕跑到哪儿，努哈赤追到哪儿，连夺了七座城镇，也没抓住尼罕。最后这尼罕一看呢，自己所属的地盘一点都没剩了，无处可逃了，怎么办怎么办呢？就有一条归路了，上抚顺城投靠明朝的总兵李成梁，恳请他给大的援手吧。他带着家眷跑到抚顺城去，到了抚顺城之后很顺利地见着李成梁，他俩私人的关系都不错，相处这么多年了，这尼堪是哭败于地，总兵大人大帅帮帮忙吧，哈哈哈，我不能活了。李成梁都知道这些事儿，他看了看，有点瞧不起尼堪，耐于情面，赶紧欠身离座，用双手相搀，老伙计，起来起来，哎呀，你这是何苦啊，兵家胜败此乃常事，你何必又哭又叫的？大人，我可不是那个处境啊，我输净手了，我所管的地盘都归了努尔哈赤了，我没有容身之地了，恳请总兵大人助我一臂之力。哎，起来起来，有话好说，有事好商量，来详细说说，都怎么打的，努尔哈赤现在是什么形势？哎呀，你看是过来的人呢，自然说的非常真切，把情况如实地做了介绍。李成梁眼珠转动着，手捻着虚髯，认真听着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冲你这一介绍，这努尔哈赤好像一头猛虎，对，比猛虎还厉害，是雄狮。你口口声声叫我助你一臂之力，你打算叫我怎么给你帮忙？大人，您现在坐镇抚顺城，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背后还有朝廷，您跟我截然不同。总兵大人，我不求庞大，我管您借兵2000，我要杀个回马枪，我把我的城池都收复了，我跟努尔哈赤是决一死战。哦，是这么回事，嘿嘿，老伙计啊，你说话呀不费劲儿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是我手下兵将全有，那我能随便往外借吗？我有指挥权，我没有借兵的权呢。动用大兵，我得请示朝廷。你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？我敢那么做吗？一旦我做出来了，言官在皇上面前奏上一本，皇上震怒，我全家人一个都活不了，你说是这理儿不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估计着努尔哈赤再凶猛再厉害，他不敢动我的抚顺城，我借他的胆子，他也不敢反叛朝廷。你呀，安心在这住下，有我在这，确保你人身的安全。我再摸摸底，最好请示请示，看朝廷什么意思，再做决定，好吗？也只好如此。我现在一切一切全托付给大人了。这尼堪这小子真狡猾，在抚顺城啊，他早就安排住宅了。这住宅里边什么都有。所以他哭完之后，说完了话，回到他家里去休息。临行之时，李成梁告诉他，老伙计，咱可说清楚，你到了我的抚顺城了，你规规矩矩老老实实， 在家里一待，哪儿也不准去，不准跟任何人接触。你要背着我不知道搞小动作，一旦因小失大，招来灾祸，我可不负责任。听不听见？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这倪涵还真听话，一头扎在他们家里，紧闭大门，哪儿都不敢去。单说李成梁，这家伙也十分尖狡，在辽东总兵这任上，他干了多少年的，号称常青树。就因为他左右逢源，朝廷那面打点的也挺好，对外边的事儿办的也挺不错，因此这长青不倒啊。倪涵下去之后，他仔细的想了一想，努尔哈赤，他妈这小子真不白给啊！当年的时候怎么没把他剪草除根呢？留下个祸害。如果留着此人，迟早有一天必酿成大祸呀。哎呀，可又没有办法。转过天来，有人向他禀报，回来，努尔哈赤率领雄兵已经到了抚顺城，兵临城下是将至壕边，放出方来了，请大人把倪涵给献出去，献出去还则罢了，要不献出去，好像那意思调动武，是吗？他想干什么？威胁本官不成？李成梁登上城楼往外一看，可不是吗？这家伙建州卫的军兵个个是摩拳擦掌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那鼻子眼睛嘴都看得清清的，就堵着城门。李成梁没说话，从城上下来了，吩咐军兵手把城池做好战斗准备。回到府里，他把这些师爷参赞全请来商量对策。有一位姓赵的参赞头脑比较清楚，情况也比较了解，他说，大人，您那不必惊慌，您昨天说的话千真万确，努尔哈赤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呢。你看他打倪堪行，打张三李四行，他绝不敢背叛朝廷，更不敢攻打抚顺城，他那不自己找倒霉吗？人家放出方来了，要的就是倪堪外兰，那把人献出去，他就能退兵。大人，您看这倪堪，咱留着他有什么用啊？如果说过去有利用的价值，现在分文不值了，留着他引来兵灾战祸，得不偿失啊！以卑职的意思呢，干脆不如。住口！不要说了。倪堪是没有利用的价值，把他交出去也不费劲。无奈我是朝廷任命的一品大员，我这样做我脸面无光啊，我等于输了头一步棋，败在努尔哈赤的脚下，我能那么做吗？大人，你要不那么做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派个人去见见努尔哈赤，问问他究竟想干什么，然后再议。但是前提他必须先退兵，这不行。堵着我的家门口在这示威，我绝不答应。传达我的命令，让他兵退十里，而后再跟他谈话。您还真别说，这李成梁说话还真就好使。派人去联系，努尔哈赤真给他面子，大兵真就退出十里。李成梁听完之后，他长出了一口气，算他小子明白。你们哪位能代表我去见见努尔哈赤？开始无人答言，后来李成梁没办法了，用手一指，孔先生，你就代表我走一趟吧。 孔老夫子点头答应，接令在手，带了四名随从讨了李成梁的底。李成梁告诉他，你见了努尔哈赤，你什么也不用表态，你就问他他想干什么，一条一条的你记住，回来禀报我就得了。
是是是是是。
孔老夫子带着人出城来见努尔哈赤，这努尔哈赤是真给面子，大开辕门亲自迎接孔先生。孔先生一看努尔哈赤亲自接出来了，心里挺高兴，心说看来他没有反叛朝廷的心，两方面携手揽腕，又说又笑，走进中军保障，分宾主落座。努尔哈赤吩咐一声献茶，而后孔先生直截了当就问了，大贝勒，为什么叫大贝勒呀？这个贝勒是满语，翻译成汉语呢，就是当家的领头人，就是主人的意思，因此他这样称呼。大贝勒，您此次带兵来到抚顺城，所谓何故？先生，您这不是明知故问？您说我干什么来的？我来捉拿倪堪外兰呐！想当初，倪堪领兵攻打建州城、古烈城，杀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；前些时又荡平童家寨，杀死我的老岳父，还有我的妻子。新仇旧恨，我是耿耿于怀呀！我发誓，非把此贼抓住，给死者报仇雪恨。我就为这个而来。我听说他跑到抚顺城去了，因此我恳请李总兵能深明大义，能把这个贼交给我，我马上就可以撤兵。哦，还有其他条件吗？有，请讲。我祖父死了，我父亲死了，好几年过去了，尸骨我都没见着啊。我听人传言，他们的尸骨也在抚顺城，究竟埋在什么地方呢？什么人收管着，我不得而知。这件事情我要弄清楚，一旦我祖父我父亲的尸骨能找到，我要把他们请回去入土为安。说的也尽情尽理。还有别的要求吗？
没有了，就这两条。
好吧，我一定把贝勒的意思转告给总兵大人。至于总兵大人什么态度，我现在无可奉告，告辞了。慢，来人把礼物呈上。什么礼物？拿红布包着两颗上好的山参。老先生，您来的也匆忙，我事先无所准备，这点薄礼敬请笑纳。给我的正是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，这怎么好意思？老先生，往后咱们相处的日子长着贺呢，您拿回去，我就请老先生在总兵大人面前替我多说好话，一定一定，你放心吧。孔老父子回到抚顺城，见着李成梁，把这意思说了，自然拿着人家东西了，就偏袒着努尔哈赤，尽量说好话呀。我大人啊，人家就提俩条件，旗帜鲜明，还像我们分析的那样，留下这泥滩有什么用？干脆就给他就得了呗。另外一个，人家要他祖父和父亲的尸骨也不为过呀，你说是不是呢？你不必多说，我自有对策。李成梁一晚上没睡觉，想出招来了，第二天又派这孔先生再去见努尔哈赤，告诉努尔哈赤，你呀 不必在这提信，你从建州来还回你的建州，你耐心等待，这些事我必须请示朝廷，给你个满意的答复。孔先生又把李成梁的话转告给努尔哈赤，努尔哈赤点头，老先生，这些事我拜托了，我是个实心眼的人，我相信李成梁大人不会骗我，明天我就收兵。这努尔哈赤怎么说的还真就怎么做的，第二天收兵撤退回了建州了。往回返的路上，这舒尔哈齐有不同的见解，哥俩马靠着马一边往前走一边谈心。舒尔哈齐就说，哥，就这么草率就收了兵了，咱的仇人就在城里呢，就把他放过了，不用问，这是李成梁使了个托的计策，故意的给咱吃颗定心丸，肯定没有下文。兄弟，你毛还嫩呢，我们跟明朝的官兵绝不能翻脸呢，特别是这李成梁咱得罪不起呀，凭我们的实力能是人家的对手吗？人家城高水深，还有火炮，我们啥都没有啊，就这点弟兄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的，因此跟朝廷那方面但能不翻脸就不要翻脸，这是一。另外呢，看李成梁说话算数不算数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，他拖也得有个期限，是不是？迟早得给咱满意的答复，咱不如趁此机会回到建州整顿一下。另外咱兵源不足，要加紧练兵啊，这千斤重担全在你身上，要扩充人马，你懂吗？我明白了，我就觉得太软弱了一些。这努尔哈赤再回到建州，跟出兵之前截然不同，因为尼罕的地盘都被他占领了，尼罕的财产都归他所有了，特别是人，这大小十几座城寨又裸来两万多人口啊，这人要是多了就是无穷的财富，现在建州跟原来是大不相同了。努尔哈赤心说，我等得起，我还年轻，我就在那耗着。回到建州之后，每一天是抓紧练兵。那个说有多少兵啊？有多少兵？今非昔比了。他原来出兵就几百人，现在是多达数千人马。